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战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加拿大多伦多非常著名的佛教寺院战山精舍，我们从它的历史一直讲到这个名字的命名，以及当中它所包含的文化，以及战山精舍的使命。那么讲到战山精舍的建筑特点和布局呢，我们讲到了战山精舍院内的建筑还有殿堂，重点呢，上星期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大雄宝殿。那么接下来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别啊恭请达义大和尚再给我们讲讲在战山精舍寺院内的观音殿、文殊殿、地藏殿以及普贤殿。那我们首先从观音殿开始说好吗？
观音殿是我们战山精舍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每一年的最隆重的夫妻7天的法会都在观音殿，那么好多信众到战山精舍去礼佛之外啊，一定要到观音殿去拜观音、去求观音，所以观音菩萨非常的灵感，这也是我们战山精舍成为这个观音道场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战山精舍呢，大雄宝殿建成之后啊，那么在这个1984年，也就是在这个战山大雄宝殿的这个右侧建成了观音殿，供奉一尊非常庄严的、非常高大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那么当时啊，我们在举行开光的时候，在当地也是风动一时，那时候我们战山的星空长老、洛度长老还有崇祥长老特别邀请了世界高僧大德，特别是从香港来的觉光长老啊，还有宝灯长老啊、智方长老啊，好多的资深长老都特别到多伦多来主持那一次的盛大的开光。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1980几年呢，中国寺庙啊在这个多伦多还是很少，那我们这个战山精舍在当时算是比较早期的，能够把大殿建起来、观音殿建起来，这意味着我们中国佛教在多伦多有一个固定的弘法场所，这个意义很大。那么讲到这个观音菩萨，我们称为大悲观世音菩萨，或者是叫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在我们华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呢，到寺庙去呢都会看到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跟我们中国人是特别有缘分，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家家观音、户户弥陀的说法，由此可以知道呢，观音菩萨对中国人啊影响是很大的。观世音菩萨呢简称为观音菩萨。那么在东晋鸠摩罗什大师做翻译的时候呢，他翻译成观世音菩萨。那么到了这个唐代玄奘大师，那么他翻译为观自在菩萨。虽然说这个名称不一样，但是呢是讲同样的一种菩萨，只不过是一个是从他这个因地来讲，一个是从这个果位来讲，它这个角度不一样，但是其实呢就是同一种菩萨。有人很好奇都会问，观音菩萨究竟是男的呢还是女的？那么从佛经里面讲啊，说观世音菩萨很早就成佛了，现在只是化现菩萨来度化众生，所以在佛经里面讲说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 那我们看到这个观音菩萨像在唐朝以前呢，大部分都是以南向来出现，那么到唐朝之后，特别是到明清时代，那么观音菩萨就画像是女性的比较多。所以呢，不管观音菩萨是画像男的还是女的，这只是一个画像，真正他的本尊早已经成佛了，就超越男女之相了。那么观世音菩萨以大悲愿力，不仅是到各个地方是救苦救难，随着众生的这个身相去画像，而且呢最能适应不同的众生的要求，以种种行游之国土，随类现身。什么叫随类现身？就应以和身得度者，即向和身偶一说法。所以观音菩萨不但在人间，在天上，在各个地方都会化现他的这个身相去度化不同的众生，所以叫随机说法。那么在《法华经》里面就讲到啊，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之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观世音菩萨的悲心广大，是将众生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如果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菩萨就能够行深护感，使之离苦得乐，所以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有好多好多的化身，把它归纳起来有多少种呢？观世音菩萨有33种化身，所以我们会常常看到滴水观音啊，或者是宜兰观音啊，或者叫水月观音啊等等，所以应众生的需求而现身说法。所以这个观音菩萨，我们在佛经里面常常比喻什么？观音菩萨就像天上的月亮，我们众生念观音菩萨就像大地的池塘一样，叫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啊。只要我们虔诚，只要我们念观音菩萨，我们就像那个江水一样，这个月自然而然就影像在其中。所以呢，我们要跟观音菩萨感应，我们一定要虔诚，要一心的念观音菩萨，我们就能够跟观音菩萨产生这个交流。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三分虔诚，七分的感应啊。只要你有虔诚，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观音菩萨的感应。佛教里面很重视这个感应，就是你现在在念观音菩萨，你要把这个观音菩萨的符号念到你心里面进去，跟观音菩萨的心没有分别，那么这个时候呢，观音菩萨就会给你的信息，你就会感受到。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要把阿弥陀佛念到我们心里面进去。我们禅修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心修到没有任何的妄念，没有任何的这个妄想，心非常清净，那你自然而然就有不可思议的这个感应。所以佛教修行呢，它就是修心，把我们的妄想啊、执着啊、杂念呢、啊，把它清除掉，特别是把我们心里面的贪嗔痴慢疑偏见把它清除掉，回归你心灵本有的这种清净之心，那么你的智慧就不一样。所以佛教里面讲说，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从禅定中来。那么禅定从哪里来呢？禅定也从这个戒中来。那么戒是什么呢？戒就是我们人生活要有规律，人的这个价值观要有原则性。那你有生活有规律有原则性，加上呢你心里面能够很专注，当你念观音菩萨的时候，你专心念观音菩萨，那么这个智慧自然而然就会从心里面这个产生起来，你就会看人看事用出世间的这种超越的思想来光照这个世间，那你所看到的就不是表面的，就能够穿透力。所以不管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也好，念观世音菩萨也好，只要你专注念到一心不乱，念到能念跟所念 都把它忘了以后，那么你自然而然你的智慧就能够升起来。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有烦恼时候，或者是痛苦的时候，或者是没有智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妄言放下，专心念观音菩萨，那么你一心一意的在念观音菩萨的话，自然而然你这个妄想烦恼就会消除掉，那么你的朋友的清净心升起来的话呢，你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就有智慧，就不会受外界的这种干扰。不然我们一个人哈，在事业上有时候患得患失，还有我们人有时候呢有这个贪得无厌啊，有红眼病啊，嫉妒心啊，哎呀好多的，包括呢有时候呢对自己没有自信，这都是心理疾病。那么只要把所有这个妄念把它放下，专心念观音菩萨，就能够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跟感应。在佛经里面有很多观世音菩萨的经典，那么流传最广的，大家都常常听到的，就是佛教里面的心经，全名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心经呢是在佛教所有经典里面是重中之重啊。这本心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讲观世音菩萨修行证悟发菩提心度化众生的一个过程。那么妙法莲华经里面有一品叫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专门在讲观世音菩萨他的名字的由来，为什么叫观世音菩萨，那么他有什么悲愿，他有什么功德，他跟我们众生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还有另外呢，就是在楞严经里面讲观音菩萨所修的禅定的法门，观音菩萨怎么样，为什么会智慧这么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慈悲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德，哦，他原来是修的是观音菩萨五根圆通法门。所以在楞严经里面的观音菩萨五根圆通章里面很详细的讲到他是怎么样的修禅定的，这个对我们修学佛来讲也是很大一个启发。另外呢还有这个大悲咒啊，六字大明咒啊，准持咒啊，这些呢都是对我们这个修这个观音法门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呢我们通常受持这个观音法门的人呢，通常都是要念心经啊，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念这个楞严经里面的观音菩萨五根圆通章啊。另外呢就是我每天都要持大悲咒，还有嗡嘛呢叭呢吽的六字大明咒，乃至于呢这个准持咒。那么这种经典这个咒语主要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这种疾病，就是包括你的贪嗔痴慢疑偏见，你的这种浮躁的心杂念的心把它去除掉。所以呢它是用一种观音的修行法门，让你呢你的心呢恍惚归真，回到你本来的清净心。所以这个观音法门呢，所以什么人都可以修的。我们如果是有空的话呢，我们念嗡嘛呢叭呢吽，或者是念观音菩萨，我们不一定就要念这么多经这么多咒，我们只要选择一样就可以，可以念嗡嘛呢叭呢吽六字大明咒，你也可以专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是叫观音菩萨，或者是专门念心经，这些都是观音法门。所以我们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传到全世界，到现在有2500多年了，那么这个观音法门呢一直都是广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观音菩萨对我们娑婆的众生特别的慈悲，特别的关爱，所以呢我们跟观音菩萨很容易沟通的。只要你念观音菩萨，只要你念心经，哎，就有求必应。这也是这个好多佛教寺庙非常的祥和很鼎盛的这个关系，这个跟观音菩萨的这种灵感，跟观音菩萨以娑婆众生的这个缘分是分不开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有信也好没有信也好，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内心里面默念观世音菩萨功德无量。
听您介绍了这个观音殿哈，我们由此得知这个观音法门真的是深入人心，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又或者是信众，下次到了湛山精舍之后呢，一定要去观音殿拜一拜观音菩萨，希望呢观音菩萨加持我们，让我们去除烦恼，可以得到更好的智慧。那么接下来呢，想请达一大和尚为我们介绍一下位于湛山精舍之内的文殊殿。说到这个文殊殿哈，肯定是供奉的文殊菩萨，那我们就想到说家国佛教圣地五台山了，因为五台山呢供奉的就是文殊梳理菩萨哈。那这个当中又有什么样的因缘呢？
李兰，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湛山精舍以前呢只有大殿、观音殿、地藏殿，没有文殊殿，也没有普贤殿。那么后来因为我们在这个建五台山的筹划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做了一个模型，就是五台山大雄宝殿仿唐朝的大木做的一个模型，就供人去瞻仰，去了解中国唐朝古建筑木结构的寺庙是什么样子。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想到，哎，这个是要建五台山的啊，这个殿堂，所以我们就加建了啊一个叫文殊殿，供奉文殊梳理菩萨大雄宝殿木结构的一个殿堂。同时呢我们也供奉了中国五台山妙江大和尚，他第一次参访我们加拿大五台山的时候，捐赠的五尊这个小的这个文殊梳理菩萨像给我们，那我们就供奉在这个文殊殿里面给大家瞻仰。后来呢他们又增盛了这个大的这个文殊梳理菩萨，我们就供在加拿大的五台山。那么讲到这个加拿大五台山呢，我在这里跟大家顺便介绍一下啊，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因缘。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说建一座寺院呢，它的偶然是来自于必然啊。我们加拿大在有这个加国佛教四大名山，这也是我们加拿大人民的这个福报。因为在好多年前呢，我们三位长老他们是从青岛湛山寺到了香港，或者从香港呢到了这个加拿大来，那么来以后呢他就觉得要在这边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四大名山的精神呢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推广的，所以他们当时呢就发愿说将来有机会我们在这边建四大名山。在1980年的时候呢，我们的长老呢就在这个彼得堡附近买了一块地，然后呢我们要策划建四大名山的时候，我那时候是2004年到加拿大多伦多正式担任这个住持，常住在这边。那么在规划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再买这个土地来做建四大名山，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请经济帮我们去找地。后来哄巧，哎，我们看了十几块地，只选三块地，觉得其他都不行。后来回来以后，我们地图一看，哦，原来我们长老买了一块地，跟我们现在买的这个三块地正好是四个角，啊，那么正好是建这个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啊，所以呢，就是好多事情是因缘不可思议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2005年那时候呢就开始在策划。然后呢去向政府去申请这个变更的土地。那么在这个2008年呢，加国五台山文殊梳理菩萨道场呢完成了整体规划的设计方案。那么2011年5月28号，我们加国五台山仿唐大雄宝殿就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奠基大典。那么现在的加国五台山呢，把这个仿唐朝的大雄宝殿把它建好了，10月5号也举行一个隆重的一个开光。那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呢，我们要把大殿里面的第一层跟第二层多功能厅把它全部建好，那么估计呢在明年的10月份之后就可以正式的对外开放。所以这个加国五台山的落成也是我们北美弘法的一个中心，那么对于将来我们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促进这个加拿大跟中国的文化交流，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们当时确定用唐朝的风格来建，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意味着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旗开疆的唐朝的古建筑，那么现在呢，在北美已经发扬光大，这样对于我们弘扬这个中国唐朝的古建筑在北美是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五台山的大雄宝殿是按照中国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按照这个唐朝的风格来建造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到湛山金色文殊殿，就能够看到仿唐朝的大木结构的这个大雄宝殿的这个模型。那么当时呢，我为什么会选择用仿唐建筑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唐式的大雄宝殿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海外啊，老外呢都称为我们唐人啊，我们有唐人街，就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唐朝的文化在国际上是影响非常深远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建一个唐式的大雄宝殿在加拿大，对北美影响是非常深远。第二呢，就佛教的鼎盛时期也是在唐朝，所以就选用这个唐代建筑的蓝本为我们加拿大五台山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格。那么还有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我们身居海外的华人啊，经历了几代人之后，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啊慢慢的淡忘了。将来华人的祖孙可以到五台山去了解、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让他们不要忘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也是我这么多年花了好多的精力，坚持要用唐式的木结构来建造的一个主要原因。曾经有日本学者说啊，他说呢，因为呢这个唐朝的古建筑呢，在我们中国啊也是慢慢的这个减少了。因为你看，像经过1000多年，这个战火连连啊，好多的朝代的变更啊，所以呢，你要在中国找看到唐代的这个建筑物呢，不多，很难看到。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我们要感谢一个人。就是要感谢梁思成先生，他当时呢在美国留学以后回到中国从事古建筑的研究，后来呢他就找不到唐朝的古建筑，当时呢日本人就讲大话了，他说要看中国唐朝的古建筑唯有到我们日本才能看得到啊。那么梁思成呢，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他就很不服气。那么有一次呢，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图片里面，有一张照片里面看到，哦，在敦煌里面拍的照片，就是唐在五台山有一个唐朝的一个寺庙，所以呢，他就根据这张照片，后来在那个北京的图书馆啊，通过各种各样的去找资料，然后呢，发现到我们中国旗开疆的唐朝的古建筑就在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那么他跟他的太太还有几位同事花了一个时间到那边去，然后呢在那做了很长时间去研究，到最后的结论证明了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就是唐朝的建筑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加拿大五台山建的这个大雄宝殿跟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的这个唐朝的建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啊，因为是这种因缘呢，所以我也感觉到很自豪，能够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在北美发扬光大做的一件小小的事情。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大殿的这个建成啊，让更多人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供这个了解，这样对于我们华人的在加拿大第二代第三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回想呢，我们在加拿大建这个五台山呢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资金都是靠我们出家人去募款，靠我们在加拿大这么多年的这个口碑，所以大家呢出钱啊出力啊来扶持啊， 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对这个加购舞台商也不了解，那时候募款非常艰难啊，有时候自己开车要到渥太华的 Montreal， 人家给你200块，给你500块，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们有时候要坚强给我们的，不管多远我们都会开车去成就这个好事。因为呢，这个人要发心捐款就是1块钱，这也是功德无量。所以回想这样这个舞台上呢，这个是我要感谢社会的好多善心人士对我们的信任。经过这么多年，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有愿必成啊，虽然中间呢经过很多的辛劳，很多的挑战，那么在这个7年10月5号啊，我们终于大殿落成，全堂佛像开光，那么也证实了这个佛菩萨的这种法力无边呢，有佛法就有办法，终于把这个法坛的大雄宝殿把它建成了。这也是交出一个成绩单，也是对捐款人的一个感谢，因为他们的期待愿望，那么大家同愿同行，终于把它做成了，这也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加个四大名山是一个百年工程，这个也要花好多人力物力，那困难也是前所未有。当时有人问，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创建加个佛教四大名山？那我的回答是，我们建四大名山有5个意义。第一呢，把佛教的慈悲和中国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介绍到加拿大来发扬光大。那么第二呢，让中华文化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使其这个丰富多彩。第三呢，让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海外华裔的认同和肯定。所以呢，让这个海外的华裔祖师呢为自己的祖先感到骄傲和自豪。第四呢，是通过四大名山的平台，让加拿大本地人能够有机会认识到佛教传统的魅力。另外呢，就是促进加中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两个人民的友谊，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
听您这么介绍，我们了解了这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的工程，不但能够非常好的宣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同时呢，又可以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后呢，不但是加拿大的华人得益于佛陀菩萨的护佑，其实整个加拿大也将受益于多元文化的这一伟大成果啊。加国佛教四大名山，它将是北美佛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我相信也是全世界人民净化心灵的福地啊。鉴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哈，其实湛山精舍呢还有两大殿，分别是地藏殿和普贤殿，我们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再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我们做具体的讲解。谢谢您，谢谢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匍匐向前，只为藏在 在心中那个不灭的信念。一缕缕青丝随风而散，短短情缘成遗憾，盘坐莲瓣中转经轮香，在殿香中翻唱，心灵与空灵多少变幻，生命因果已释然，希望与菩提轮回涅槃，但愿都驱散。是否还会记得我懵懂的笑颜，时间让我思念化作青春的祭奠，再多难再多苦也要匍匐向前，只为藏在心中那。